现在已经是在录了。
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Oh, my God. 个永不停，大声在每口唱心话，荣耀的主，荣耀的主，自古以来无事事多，荣耀之上的主。
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师父虽有一万，是哥林多前书系列正道第十一，由王一长老为我们正道。愿神赐福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怀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神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大家请坐。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主日，也赐给我们圣餐的蒙恩之道。求你带领你的儿女们都能够蒙享这救恩之道。主，求你在我们当中显明你是那慈爱的父，也显明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兄长。求你在我们的当中赐下敬畏的心，求你也在我们当中赐下与主亲近的生命，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保罗在第四章的开头呢，他说的他是基督的执事，就是仆人。但是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很大胆的，好像看起来你会说他是不是很骄傲很强烈的一个比喻。他称他是呢父亲，他称他是提摩太的父亲，因为提摩太是在主里面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也称呢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是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他用了父母跟子女的这个比喻。我们回顾之前，我们讲说保罗提醒我们在天使和世人的面前成为了一台戏，其实他是来讲到责备这个哥林多人的一种成功的神学。他们以为自己保足了，以为自己已经做王了，那他们其实是有一种我们称为是过度实现的一种末世论，就是他们以为蒙主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属天的祝福，基本上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在这个肉身里面就已经临到我们了。所以他们以保足，他们以做王，那做王的意思也是指到这个治理，就是基督徒是不是与主一道作王呢？是的， 但是基督徒与主一道作王的方式是什么呢？保罗接下来就提到他的患难，说那个作王的方式呢，其实是受苦，十字架是我们作王的方式。那我们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了一切的丰富，得了一切的饱足呢？是的，但是那一个饱足，那一个丰富呢，在这个地上，在肉身的处境里面呢，却显出来是缺乏，是贫穷，是被藐视。所以保罗用那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他所经历的患难，他在那患难当中、受苦当中成为一台戏，这不是喜剧，因为我们真的有泪水，但这也不是悲剧，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这个世界的一个词呢形容呢，我想最好的形容就是这是史诗，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做成那台戏来是在上帝的手上，历史是主的历史，求耶和华引领我们，所以这是史诗。那保罗用自己的患难和他的十字架的道路，跟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成功神学之间有一个对比。然后他十四节说，我说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这是一个转折，因为你会觉得，哎呀，保罗会不会有点矫枉过正呢？哎呀，保罗的话实在是太严厉了，因为从第一章看到第四章，你会发现最严厉的话呢是在第四章，就是好像越说越严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保罗忽然有一个转弯，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为什么呢？他说，我来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接下来呢，就忽然转了一种口气，也转了一个比喻，就是父母跟子女的比喻。父亲责备孩子，不是为了叫他羞愧。当有的时候我们做肉身的父母的实在气坏了，也说几句讽刺的话，但是他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自己面前羞愧，从此退缩。那父母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呢能够向前。所以保罗呢在这里他说，你们体会我的心，乃是呢看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三个对照。第一呢，就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第二呢，就是言语和全能。在二十节里面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第三呢，最后一节说慈爱和行杖。那在这样的一个对比里面，我们看到说，是保罗在第四章里面既讲使徒们是仆人，但是他们又有权柄值得尊重，他们是效法的榜样，但是他们不是偶像。所以在这里呢，甚至保罗有两个很大胆的地方，一个他以父母的这个比喻来称他和教会的关系，第二一个呢，就是他公然的要求这些信徒效法他。哎呀，你一听就很不属灵了，不是效法基督吗？不是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的第九节里面讲，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哎，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以父来自居呢？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是把地上的父跟天上的父做一个对照，表明这个父呢是指到一个生命主权的关系。在这个生命主权的关系上，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来责备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律法主义，他们喜欢会堂中的高位。因此呢，耶稣说，你不要跟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人呢建立那种生命主权的关系，在那个生命主权的关系上呢，唯有天上的耶和华才是你的父。因此呢，我们比较反对天主教他们称神职人员为神父因为这不是指到一个呢头衔，这也不是指到一个代表生命关系的一个职分 耶稣基督没有在教会里设立一个职分叫父亲啊，或者母亲，但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提到父亲父母的比喻呢？这是一个比喻，这不是来表明呢生命主权的一个关系，因为在这里他并不是把这个地上的父啊，或者教会里的父跟天上的父来做一个对应，他是把父呢父母呢跟师父做一个对应，他是来表明呢传道人或者使徒呢跟会众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说我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是指到他和整个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他说提摩太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这是指到呢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一个个人啊私人的一个生命关系。如果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保罗在那个地方再一次的用到父母的比喻，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呢他不把自己比作父亲，他把自己比作呢母亲。在帖前的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里面，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为什么他用父母的比喻？就像我们很多做爸爸妈妈的，我们愿意把性命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他不是在这里强调那个父亲，他不是强调那个父母的身份，他也不是强调到底是父亲还是母亲啊。他在一个地方用父亲的比喻，一个地方呢用母亲的比喻，那是来讲到呢一种生命的关系，是来讲到呢那种慈爱，也来讲到呢那一个管教。他是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的情感的方式来理解我使徒与教会之间的这个生命的相交和他所传递的主耶稣基督的道。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将亚伯拉罕称为父，他称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并且呢他又做那些受割礼之人的父。当然你说亚伯拉罕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呢是我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肉身上他就是他们的祖先嘛。但是保罗说亚伯拉罕呢也做那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也不是指到耶稣所说的你们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那个生命主权的关系，他乃是指到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如同你们是我亲爱的孩子一样，他乃指到是说他们之间的那种生命的关系，他们之间的那种效法的关系，他们甚至他们之间的那种相似的关系。在罗马书的四章第十二节说亚伯拉罕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哎，他这个地方讲的说哈，做父的意思呢不是指到说那个肉身上的关系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乃是呢你们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这个终极去寻去行，他就是你的父。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古代我们讲叫什么不孝子啊？什么叫不孝子呢？不孝子就是不效法他父亲的人嘛，就是不照着他不按着父亲之终极去行的人，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不孝子啊。不孝子不是指到你对你爸爸不好啊，你对你爸爸很好，你爸爸做什么你什么都跟他，你整个的生活道路，你整个的价值观，你整个的一切的选择全部跟你的父母相反，不过你父母生病的时候呢你还是拿了几万块钱回去，你会对他很好。但是照着中国古人的观念，你这个叫不孝子啊。不孝子的意思不是说生病的时候没有拿钱回去，是说你不效法你的父亲，你不照着你父亲的终极去寻，你父亲所信的不是你所信的，你父亲的价值观不是你的价值观，这个叫不孝子嘛。所以在《论语》里面讲说， 这个父亲离世之后呢，叫什么叫孝呢？叫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你父亲去世了，但是你仍然像你父亲那样去生活，三年不改其道，就这个叫做孝。为什么孔子说三年不改其道呢？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都有问题啊，都有缺点啊，三年不改就可以了，然后三年之后把他的一些东西去掉。那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什么是保罗在这里说，我好像你们的父亲，你们好像我用福，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你们是他忠心的儿子呢？提摩太在什么意义上是忠心的儿子呢？难道是对保罗忠心吗？难道是对个人忠心吗？当然不是对个人忠心，但是也跟个人有关系，就是对保罗所传讲的神的道忠心，就是对父所传讲的道忠心。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一旦信主之后呢，就不是三年不改其志谓之孝，就是呢一生不改其志，一生不改父之道谓之孝也。所以弟兄姊妹，做基督徒一定要做孝子，不要做不孝的基督徒，就是不遵照着那信心之父的终极去行的，就是不照着你在生命当中所领受的那个神的道去做的，而要改其志，那这不是忠心的儿子。我在这一周呢，我看到6月30号，大家都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嘉陵教会的前辈谢摩善牧师，93岁的谢摩善牧师，在这个6月30号的正午12点30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就是在共产党90周年的前一天，正午10分回家，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交棒的时间。就像他生前的时候说，你们这一代要带着意向继续走下去，这是交棒的时间。之后是我们的父辈已经离开了，嘉陵教会的父辈，他是嘉陵教会的父辈，他是我们的父。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说他是我们的父呢？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那种意义，不是指到生命主权的关系，是指到那一个圣徒的那个生命的终极，是指到在主的教会里面那前代的圣徒跟我们的生命的关系，是指到那一种传承。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一个焦点，就是保罗使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来描述他跟信徒的关系，这是对使徒信的一个另一种的诠释。什么叫使徒信呢？你不是把它简简单单理解为一个教义的传承，当他用到父母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对他是有教义的传承，但是这个教义的传承里面却是那么的亲密，却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使徒信意味着亲密的关系，保罗用父来表达这种亲密的关系，使徒信意味着代际的传承，保罗用父跟子的关系来表达这种代际的传承。信仰始终要从保罗那一代传给提摩太那一代，信仰始终要从谢摩善牧师那一代传到我们这一代。使徒信呢，也意味着一个呢权威的次序。保罗也用父亲的这一个比喻呢，来描绘这种权威的次序。所以他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来对使徒信做了一个呢亲切的、一个温柔的，但是温柔当中仍然也有严厉的这样子的一种诠释。老师说，如果你去看旧约，我们唱那一首，我很喜欢那一首《以马内利》恳求来临，在那里面，他称以色列的民族是什么呢？在那首歌里面提到一个词，就是神圣的家族。神的儿女是一个神圣的家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呢，是一个血缘的家族，所以他们在肉身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用家庭的关系来描述新约的圣徒的群体，他暗示教会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代代相承的神圣家族。 在这里我们看到信仰的一个传承性，信仰的传承性不是通过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乃是通过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常常看到有两个词在圣经当中被使用，一个叫追想，先知不断的带领以色列人当中去追想，就是不是往前看，是往后看。在生命记32章的第7节说，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在诗篇的第78篇里面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祖宗和子孙，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历史性的信仰，甚至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家族性的信仰。当然这不是一个肉体的家族，因为凡可慕主的福音的人都可以来，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神圣的家族。所以保罗说师父虽有一万，当然这是一个夸张了，在我们信主的历程里面，我们读书啊，我们会受很多的影响，我们有很多的师父啊，哪怕是中国古人说一字师嘛，哪怕有一个弟兄姊妹在一件事情上曾经指正我，那他也是我的师父啊。但是保罗却在这里有一个这么大胆的一个比喻，有一个这个关系的一个跳跃，他说基督教信仰不只是学习跟被学习和教导和学习，基督教信仰不只是师父跟学生，基督教信仰是父母跟子女。那会众呢是如同家人一样，你还记得耶稣怎样讲？当有人说啊，外面你的妈妈你的家人来找你来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循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神圣的家族。凡遵循神旨意的，凡信靠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蒙他宝血所洒、所救赎的，我们就在那个神圣的家族当中。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说：“我责备你们，不是为了叫你们羞愧，乃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神圣的家族里面，我好像父母一样愿意把性命都给你们，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我责备乃不是这个导师在责备研究生，我乃是父母在责备儿女。导师责备研究生的时候不见得心里面会流泪流血，但是父母在责备儿女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流泪和流血。所以保罗用这样一种关系也来告诉我们，会众如同家庭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是家人，虽然我们常常说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很少，我们没有更深的来经历和思想这一种神圣家族的关系。你在整个的新约，所有的使徒他们都把教会当中的成员称为是弟兄。彼得说，弟兄们，你们要你们要亲爱教中的弟兄。使徒雅各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的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彼得说，你们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地方的众人跟弟兄相对，这个众人的意思就是不信主的人，就是指到世人，就是你们要有在教会里面，你们要爱自己的弟兄，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好，你们有了爱自己的家人的心，你们还要去爱呢，那现在还不是家人的爱世人啊，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很清楚的，彼得在讲到基督徒的那个敬虔生命的品格的时候，他是把这一个分成两个阶段的。弟兄姊妹，就好像说，人若不看顾这个家里的人，就比不信的人更不如。他首先是说，弟兄姊妹，你们要爱教会当中的你的弟兄姊妹。 首先是要在这个神圣家族的里面视你的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爱他们，然后再加上爱世人的心。所以在那一切的患难当中，使徒约翰在达摩海岛上，启示录的一章第九节里面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一起在呢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国度和患难中有份的。多么宝贵的安慰是来自于弟兄的。保罗在写给提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面临这个在大难灾害当中，他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的第四节里面，他也这样讲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所爱的弟兄，你们是被主所拣选的。他用两件事情来安慰那些受到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是被神拣选的，你们是神所爱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是你们的弟兄。所以我们再看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我们以前讲说更多教会，更多前书里面有关乎教会的体统，那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是的，但是我们要不要尊重我们当中的长者呢？我们要不要叫一声伯伯，叫一声阿姨，叫一声奶奶呢？不是叫伯伯奶奶，都是弟兄啊。那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四节，约翰写信给教会是怎么说？他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什么叫少年人呢？什么叫小子们呢？他们所讲的少年人比我们今天用的少年的概念更大哈，因为后面还有个小子嘛。小子们就是这个儿童组织学的，对吧？少年人就是青年团契的嘛。父老嘛，就是这个夫妻团契啊以上再加恩慈团契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写信就是这样子写的，恩慈团契的我写信给你们，你们认识吗？从起初原有的。你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是属灵的长者，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因为你们一天都在跟你们的情欲作战，你们胜了那恶者。主日学的小朋友们，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你们的父，你们不但认识你们在地上的父，你们认识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教会当中，你看到这个约翰所给出来的这幅画面，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充满了父老，教会是充满了姐姐，充满了哥哥，充满了妹妹，充满了弟弟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充满了父母，充满了子女，是一个呢神圣的家族。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当保罗在这个地方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来指代整个教会在耶稣基督里的这种亲密的生命关系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家的概念，用在这一个灵里面的家人的这一个关系来指到父母有两点：第一，父母爱自己的孩子；第二，父母要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到最后那一个对照，慈爱和行章。那我们再可以看一个地方，就是提多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提多书第五章第一节在讲到教会里面的会众的时候，同样的他说，不要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不要要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又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又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所以教会里面的那一个教义传承的关系，那一个将主的道带给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父亲母亲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一个家庭建造的关系。在中国的法律里面，中国的继承法里面，讲这个法定的继承， 啊，如果你死了没有留下遗嘱，你的所有的遗产归谁呢？在法律上那个法定的继承人，这是有两类，一个呢是配偶，一个呢配偶之外呢就是三代以内的血亲，你的孩子，你的父母，然后祖父母外祖父母，所以这个叫做呢法定的继承人。儿子是什么叫三代以内的血亲呢？儿子是一代，到他爸爸是两代，到爷爷呢就是三代，这个就叫做呢三代以内的血亲。那你是一代，你到你爸爸妈妈是一代，然后你爸爸妈妈一母所生的你的弟兄姊妹呢第三代，就这样子算的哈。我一代，爸爸妈妈一代，再跳下去弟兄姊妹一代，所以弟兄姊妹呢也是叫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然后你的叔叔呢，叔叔就不一样了哈，你一代，你爸爸一代，爷爷一代，爷爷还生了一个孩子是你的叔叔，这个是几代了？第四代了。什么意思呢？我就用这个比喻哈，教会里没有叔叔，教会里没有舅舅，教会没有侄儿侄女，教会里通通都是弟兄姐妹和父母儿女，教会里通通都是三代以内血亲，这就是这个神圣的家族。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是负有一个属灵的法定继承权的人。我们若死了，我们的信仍然说话，我们若死了，我们的生命的传承，耶稣基督的道和他的生命曾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向世人做见证，这是整个教会的遗产。我们是负有那属灵的法定继承权的，我们是三代以内的血亲，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的血亲。弟兄姊妹，我们的关系就是血亲，不是靠着那人的血，是靠着神的血，是靠着基督的血。所以老师说，保罗在这里转换一种关系来叫信徒们能够来理解他的责备和他的教导。教会不是一个建立在权力本位上的 社团，教会是建立在基督宝血里面的神圣的家族。我们面对的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要回到这个关系里面才能解决，就是是我们是一个神圣的家族，是我们是血亲，而不是是我们是一个社团。基督教信仰不是老师和学生的信仰，而是父母和子女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不是导师和研究生的信仰，而是丈夫和妻子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也不是公民和公民的信仰，而是兄弟和姐妹的信仰。所以第二一个呢，使徒信意味着代际的传承，始终要把棒交给提摩太这一代，始终约翰离世之后要把棒交给那初代的教父们，路德的那一代始终要把棒和生命的传承交给加尔文的那一代。今天家庭教会的前代的圣徒们，在最近的这一两年，我们看到许多的一些前辈的圣徒离开安息天教，余立功牧师、陈忠道牧师、袁向成牧师的师母、谢摩善牧师相继都离世。今年我们也是圣上节诞辰110周年，纪志文诞辰110周年，尼托森诞辰110周年。我们始终是活在一个呢信仰的代际的传承当中。保罗在这里用到父母跟子女的比喻呢，乃是表明说，基督教乃是一个呢保守的信仰，基督教是一个传统的信仰。没有人可以离开传统，没有人可以离开使徒的传承，离开生命的道在我们当中的这种触摸，而能够独自从神领受。所以保罗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们有什么不是从你们的前辈的圣徒那么 在他那个地方呢特别的讲是从我们这几个使徒所立的根基上而来的呢。因为昨天我写到几句话，我说正因为我们的传统每个人才知道他是谁，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诵读使徒信经，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因为今天在其他的教会里也在诵读使徒信经，对不对？今天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日本人的教会里面也在诵读使徒信经，对不对？200年前300年前也在诵读使徒信经，谢默善牧师在他50年前的教会里面也在诵读使徒信经。所以有人说一个比喻，说如果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生病，他已经认不出他的亲人来了，亲人来看他，他认不出来了。一个人若是认不出他自己的亲人，他也就呢认不出他自己了。一个人若是认不出他的弟兄姊妹，他也就认不出他自己了。但是接着那一个使徒的教训，接着那一个生命主的教会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传承，借着圣经，借着使徒所立的根基，保罗可以认出奥古斯丁来，亚特拿修可以认出加尔文来，谢摩善也可以认出你来。但是请容我说，达摩恐怕很难认出释永信，孔子也很难认出孔庆东，马克思也很难认出胡主席，因为他们没有那一个传承。偶像的口号就是与时俱进，但是我们是追随先贤之心，我们乃是领过父辈的信仰，我们的孩子又要领过他的父辈的信仰。这就是保罗用到父母的这个比喻，代际之间的传承。所以昨天我对这个蒋荣师母讲过，说当王姨认不出蒋荣时，王姨也就认不出他自己，当王姨不记得蒋荣时，王姨也就不再是王姨了。哇，这是像情诗啊，不是，这是神学，这是我们的信仰。当你失去了关系，你就失去了你自己。当你认不出你亲人的时候，你认不出你自己；当你认不出使徒信经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基督徒；当你没有持守使徒的教训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你就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家族。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过去已经决定了未来，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是我所相信的一个事实。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因为使徒已经立下那无人能够更换的根基，因为主的教会他所传讲的道一代一代的到了我自己的身上。不与过去相连的就不可能与未来相连，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认为他们可以离开过去，他们可以梦想未来，但是没有过去的人就没有未来。我们相信圣经，就是相信过去已经决定了未来。基督教信仰是历史性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从父母到子女的信仰。你如果看不见使徒的时代，你如果看不见改教的时代，你就一定看不见新天新地。你不可能离开使徒的根基而看见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知道今天哥林多教会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世俗化的挑战。世俗化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以为新的就是好的，就是以为更新的是更正确的，新的潮流、新的时尚就是新的福音。这是哥林多人所面对的那一个希腊的世界对他们的挑战，也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极大的挑战。我在这一周我看到在网上这个吕丽萍跟这个宋海英夫妇啊，又因为这个反对同性恋的问题啊，受到这个网上很大的，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网上都参加一些投票啊，我也希望每个基督徒都去投票，因为在那个投票里面我看见啊，反对同性恋的只有5%啊， 就差不多相当于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啊、哦，但是少还少你一票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要面对的慢慢要面对的最大的逼迫是什么？不是来自于政府。我看到这个台湾金马奖的这个主席侯孝贤就已经发了一个声明说，虽然这个每一年我们都要邀请金马奖上一届的得主过来颁奖，但是鉴于吕丽萍发表了这样子的言论，我们决定不请他来了。我这个跟你在家庭教会聚会，然后被那个政府警察上门来找你，其实是一样的，一样是要调工作的，一样是要失去这个尊敬的，一样是要失去很多就业机会的，尤其是对于这些公众人物来讲。所以我向大家为他们两夫妇来祷告啊，我觉得他们很难得啊，他们可以公开的来宣告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价值观。我们将来会面对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来持守那一个古旧的福音，那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老土的一个信仰，它跟这个世界那个新潮潮流跟时尚完全的不一样，跟这个世界所以为的那种政治正确的观念完全的不一样，以这个世界所以为的他按照他的方法所以为的那种权利的意思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次起因是看到美国纽约就是有六个州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而且在美国的参议院制定了一部的法案，那个法案更好笑，那个法案是说禁止在厕所公共厕所里面反歧视的法案，就是说如果你在公共厕所里看见一个男的进了女厕所，你不能够尖叫，因为他以为他是男，他当他自己是女的，所以一个人只要认为他是女的他就是女的，一个人认为他是男的你就是男的，你不能歧视他，他可以自由选择进哪个厕所。哇，你看这个世界已经可以堕落到这个地步。我很喜欢有一首这个英文的一个老歌叫 I'd rather be an old time Christian， 就是我宁愿是一个老派的基督徒，我宁愿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啊，是个 old time 啊，是一个老土的，是一个古旧的基督徒啊。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跟彼此的扶持，我们之间的对生命对信仰的一切的持守都是在这个父母子女跟弟兄姊妹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是家人。我记得在上一次一些的传道人在讨论说要不要支持这个北京守望教会，当然我们可能看法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同工来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虽然我们看法有一些不一样，他说但是以色列人不帮以色列人就没有人帮以色列人啊，当他说的以色列是指到基督徒啊，真以色列人啊，神的儿女不帮神的儿女就没有人帮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家人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父母和子女的比喻来形容传道跟信道之间的传承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呢知识上的领受，这乃是一个生命当中的这个传承。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很美的，历史是上帝爱的舞台，历史是上帝爱的管道。使徒的教训，古旧的福音，信经的传承，教父的传统，归正的教义，这都是我们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委身教会谦卑我们自己的起点。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藐视这些，就是轻视这些，这是一年一度把这些拿出来粉墨登场，叫做什么？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啊！这些是我们日常的信仰生活，我们如何来教养子女呢？你会发现哈，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这个哥哥跟弟弟打架了，你怎么教育他呢？啊，你不是说哎，你们俩是平等的话，你们俩自己这个商量投票解决哈？你一定不是这样的，你说你是哥哥。哥哥要照顾弟弟，你是姐姐啊，姐姐要保护妹妹，你们是不是这样子教导的？是，家人是什么意思？家人就意味着呢，特定的身份跟特定的责任，没有一个家庭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跟权力本位之上的，家庭的关系永远建立在每一种独特的身份跟那种身份所来的独特的责任之上。在一个家只有一个人是妈妈，在一个家只有一个人是爸爸，在一个家当然好几个可能是哥哥啊，他 他一定是那个特定的身份，你是姐姐你要照顾弟弟，你是长辈你要对小辈负责任，你是年轻人你要尊重属灵的长者。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问你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如果你是信主时间较长的，如果你是年龄比较大的，好，弟兄姊妹们应当尊重你，但是你应该想，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我怎么来扮演了那属灵的父母的角色？我有没有爱那些小辈？我有没有好像我这个厚着脸皮想跟他们平等？你当然是跟他们平等的，但是在你付出的责任上，你跟他们是不平等的，因为你是长者，你要爱他们，你要把你的命拿出来给他们。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如果你说我刚刚才信主两年，信主两年你有没有去带信主刚刚一个月的？你是姐姐啊，你有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扮演姐姐的角色？你是哥哥，你有没有在这个教会当中来扮演哥哥的角色？你不要说那是侄儿，你刚才讲了教会里没有侄儿，只有兄弟跟姐妹，只有父母跟子女。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家庭又一个什么呢？家庭又一个次序跟角色的区分。我们为什么成为一家人？是因着，不是因着我们的有，是因着我们的无。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在神面前全然败坏，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是因着那个无而被上帝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是因着无而成为了在神面前平等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的有在神面前成为平等的人。因此我们也必须因着我们的无来接受上帝在我们当中所设立的次序、权柄、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托付、不同的恩赐、不同的遭遇。哥林多教会试图是以一种希腊式的跟民主化的一个观念来理解一个基督徒社区，但是保罗呢却延续了旧约时代的这个神圣家族的观念，以父母和子女、慈爱和行政的譬喻来否定了这一种我称为叫圣经历史上的三次这个民运哈。第一次的民运呢，这是我们讲到的旷野之春啊，可拉利党利未人他们离弃先知跟祭司，要求人人平等的治理的权柄，这是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第二次的民运呢，就迦南之春啊，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以色列人他们的众长老一起起来离弃撒母耳，要求为他们立王。那第三一次呢，我认为这是在哥林多人这里，我叫希腊之春，就是哥林多人他们这些平信徒的领袖藐视使徒的权柄，形成这个多党争竞的局面。而这一次的挑战是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三次的神圣家族当中的民运都企图效法地上的社团的模式，而去反对呢圣约之下的神圣家族的观念。教会一旦离开了肢体之间的家庭的关系，而以一种非家庭身份的世俗的这个角色的模式而受影响，教会就会失去对基督身体的见证。因为我们在一起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耳朵和鼻子，我们是手和足，我们不是有公民和公民之间的情谊，我们乃是有手足之情。有一次呢，有一个主人他的孩子跟仆人的孩子一起犯了错，那父亲呢就把他们叫在一起，一起责打他们，一人都打了20下鞭子。主人的孩子呢，在20年以后，他跪在父亲的病床前，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悖逆，他向着他的父亲哭泣认罪。而这个仆人的孩子呢，20年后呢，他怀恨在心，抢夺了主人的家产。同样的错都犯错，同样的责打都挨打，但是呢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不同的生命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是愿意在你们当中做父母，我愿意将我的性命呢都给你们。我们以前讲保罗是第三条道路，世俗的道路呢，要么是权威主义的道路，要么呢是反权威主义的道路。但是保罗呢 却开出另外一条道路，怎么来平衡神的儿女当中的权威和神的儿女当中的亲密呢？保罗开出第三条道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神圣家族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来帮助你的教会弟兄姊妹建立那亲密的生命的关系。我知道我们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求你们来纪念我在各处的教导。”保罗说：“我愿意以温柔慈爱的心来到你们的当中。”天父，求你赐你的教会一个在代际当中的传承。使我们今天可以接过家庭教会的生命的传统，也接过改教运动的归正的传统，也接过教父的时代、使徒的时代，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不断的在地上教导，不断的来效法那些效法基督的人，叫我们对所传的那使徒的教训有忠心。天父，也求你赐我们在我们当中有那权威的次序，这权威的次序是建立在那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亲密的关系之上。我们当中有警戒，我们当中有提醒，我们当中也有行杖，但是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愿意我们当中有行杖，我们只愿意看见那温柔慈爱的心，但是我们却知道主啊，你所疼爱的你就责备管教他，因为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我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而不是儿子了。所以我们所忍受的是你管教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是你爱我们，你作为父来连续我们，你作为父来管教我们。所以愿你在这个教会当中，求你来带领教会的牧者。所以我们实在看见保罗那样的榜样，孩子在你的面前悔改，孩子知道孩子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孩子知道孩子生命当中一切的亏欠，求主你能够来怜悯我们，你也带领教会的每一位的同工每一位的小组的负责的同工，在自己的弟兄姊妹的面前都有一颗父母的心肠，也带领教会当中的属灵的长者，教会当中的年轻的弟兄，他们彼此之间在这个神圣的家族当中有这样一种亲密的生命的关系，做儿女的有做儿女的样子，做属灵的父母的有做父母的样子，做哥哥姐姐的有做哥哥姐姐的样子，做弟弟妹妹的有做弟弟妹妹的样子。主啊，我们就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活出属乎你自己的那个国度，在思想意志情感上面，主啊，都被你的道所来管理，我们要领受那使徒的教训不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也不只是一个思想上的，乃是一个在生命的传承上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们为我们生命当中曾经把你的福音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父的做母亲的每一位圣徒来感恩。主，我们也常常为他们来祷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看见这一个充满了父老，也充满了弟兄姐妹，也充满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这样的一间教会，是属乎你的。感谢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最后一次再有两个的总结。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是一个血缘的家族，保罗以家庭的关系来描述新约的使徒群体，暗示教会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代代相承的神圣家族。没有哪一个家庭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跟权力本位之上的，家庭关系意味着特定的身份和特定的责任。哥林多教会试图以一种希腊式的和民主化的观念来理解基督徒社群，保罗却以父母和子女慈爱与行杖的比喻否定了这种世俗化的倾向。我们一起再来读提前第五章的这第一节，我们来看其中主所放在我们当中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起。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却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清清绝绝的。
阿们。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有一点默想的时间。圣诗精选的第481首，求耶和华带领。有人在前不久看过这个英国王子的婚礼，在英国王子的婚礼上所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这一首，求耶和华带领。教会是家庭教会的婚姻，教会是出来带领。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Thank you.